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一至十三，一节，一节至十一，十四至十六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美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太阳出来后，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要替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他们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原来那石头很大。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很惊奇。那年轻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来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去对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看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于是他们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走，又发抖又惊讶，什么也没有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曾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可是不信。后来十一使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三十六节：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我们的诗班啊，
好感谢我们的诗班。
好久没有听到诗班来献诗了，
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诗班的献诗了。
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有排练，然后有录像。
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又要排练，又要录像。
非常感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
希望不久将来大家就可以回来这里一起来献诗了。
希望呢，不久将来大家很快就可以回到教堂练诗。
今年是复活节，
今年的复活节，
恭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恭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恭祝大家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也祝大家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在去年三月五日，
在去年三月五号，
让我一发现第一宗这个有人被感染这个新冠病毒，
夏威夷发现第一宗有人感染新冠病毒，
跟着政府就公布这个居家令，大家都不能出门。
跟着政府就公布居家令，大家都不可以出门口。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瘟疫的恐怖的阴影当中，
我们都生活在瘟疫的阴影当中。
到今年已经超过一年了，
今年已经超过一年。
这个新冠病毒啊，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我们人生的前路。
这个新冠病毒就好像一块很大的石头，挡住我们生活的路。
不但堵住了我们夏威夷居民的生活，也堵住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
不单止拦住了我们夏威夷居民的生活，也都拦住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
美国从去年十二月中旬开始就有这个疫苗供应，他们全国各地这个地方让他们可以用。
美国咧喺旧年十二月就开始供应疫苗俾全国各地嘅人使用。
所 所以在美国的疫情也慢慢下降。
所以美国的疫情也都逐渐下降。
在过去两个月，所有的医务人员跟在机要岗位上工作的人和60岁以上的长辈，都陆陆续接受了疫苗的注射。
所以咧，喺过去嘅两个月咧，美国嘅医护人员啦、基础岗位嘅工作人员或者系60岁以上嘅长者咧，都开始陆续接受咗疫苗。
我跟师母都打了第一针，喺面前一个礼拜再打第二针。
我同师母咧已经打咗第一针，喺下个礼拜会打第二针。
看下这个大石头好像开始挪动了。
我哋睇到呢块大石头咧开始喐啦。
不过在过去几天，夏威夷的这个根据这个报道，夏威夷的受病毒感染的人数又增加了3位数字。
但系咧，过去呢几日咧，夏威夷呢一个感染病毒嘅人数又上升去3位数。
这个情况让人担心。
情况好令人担心。
根据报道，在这个新冠病毒已经在世界各地很多地区产生变异。
根据报道咧，这个新冠病毒在全球各个地方都会产生变异。
它成了传染性更强的病毒，
成为了传染力更加强的病毒。
假如我们现在这种疫苗不能够有效地对付那些变异的病毒，那个大石头就可能越来越大了。
假如我们这个疫苗不可以有效对抗这些变种的病毒，这块石头似乎会越变越大。
怎么样能够挪开这块挡路的大石头呢？
点先可以挪开呢一块挡路嘅大石头呢？
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
相信咧，这个都是我哋十分关注嘅问题。
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也提到一块大石头。
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都提到一块大石头。
耶稣被人诬告陷害，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被人诬告陷害，被人钉喺十字架上，
然后被人放在坟墓里。
然后被人放在坟墓里面。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当时犹太人的坟墓不像我们今天常见的坟墓那样埋在地里，不是这样。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当时犹太人的坟墓咧，唔系好似我哋今日嘅坟墓咁埋喺地底下。
犹太人他们是在山边挖一个洞，然后把尸体放在洞里面。
犹太人咧系喺山边挖一个洞，然后将呢一个尸体放喺洞穴里
面，然后在洞口用一块大石头堵住。
然后在洞口拿一块大石头挡住。
耶稣是在礼拜五下午去世的。
耶稣在星期五下午去世。
第二天礼拜六是安息日，犹太人在当天就不能做什么事情。
第二日星期六是安息日，犹太人在当日不可以做任何事。
第三天礼拜天。
第三日是礼拜日。
一大清早几个妇女带着香膏要到墓地去。
一清早几位妇女都会带着香膏要去墓地，
他们准备用香膏去高抹耶稣的尸体。
他们准备用香膏去高抹耶稣的尸体。
在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有点担心，
他们一路走一路很担心，
因为他们知道堵住墓门那块石头很大，
因为他们知道挡住墓门口这块石头很大。
他们几个妇女是肯定推不动的，
他们几位妇女肯定不够力去推动。
圣经这样记载。
圣经这样记载。
他们彼此说。
他们彼此说。
谁能替我们把那个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谁能替我们把那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
那石头原来很大。
当他们走到墓地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个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但他们去到墓地的时候，估不到这块石头已经滚开了。
这是好消息。
这是好消息。
这是复活节的好消息。
这就是复活节的好消息。
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大石头已经滚开。
今天的复活节，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好消息。
今天复活节，我们一起重温这个故事。
我们来宣扬这个好消息。
我们来宣扬这个好消息。
大石头滚开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大石头滚开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大石头滚开了，表示这个死亡的权势已经被胜过了。
大石头滚开了，表示死亡的权势已经被胜过了。
也表示耶稣基督的神性能够彰显了。
也都表示耶稣基督的神性已经彰显。
也表示天国的福音可以更明确地来传扬了。
亦都表示天国的福音可以更加明确去传扬。
大家看这个大纲就知道我今天讲稿预备了3点。
大家睇到大哥可以知道今日我讲稿预备咗三点。
但当我写完讲稿，我发觉写得太长了。
但当我写完咧，发现我讲稿太长了。
那所以我今天只讲两点。
所以我今日只讲两点。
那个稿子呢，我会讲完到以后，在这个礼拜之内会传给大家，在网上用电邮传给大家。
今个礼拜咧，我会用电邮嘅方式将讲稿传俾大家。
就是你们家书发家书那个电邮，就你寄到家书，也应该也接受我的这个讲稿。
就是我哋平时向大家发送家书嘅电邮。
上个礼拜天，我也把这个讲稿放在外面的桌子上。
下个礼拜日，我会将讲稿放喺台面。
所以就你希望知道第三点我讲什么，你就看那个讲稿就知道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第三点讲什么呢，大家看广告就会知道。
我今天只讲两点。
今天呢我只讲两
点。因为今天圣餐礼拜，我不能讲太长。
因为今天圣餐崇拜不可以讲得太长。
这个石头滚开，让我们知道死亡的权势被胜过了。
这个石头滚开了，我们知道死亡的权势被胜过了。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过了安息日，
莫大拉的玛利亚、
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太阳出来后，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要替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他们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原来那石头很大。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很惊奇。那年轻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来看安放他的地方。”
可能你跟我一样，偶尔会听到说有人心脏病停止死了。
可能咧，你都会同我一样，偶然间会听到有人心脏病死咗。
过几分钟之后，他又救回来又活了。
过咗几分钟之后，佢又俾人救翻醒翻。
我也会听到有这样的情况，对吧？
偶然咧，我哋会听到有呢一种情况。
但我就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死了两三天还能活过来，我没听过。
但咧，我从来都冇听过有人死咗两三日之后可以复活嘅。
你有没有听过有人死了两三天还活过来的？
你有没有听过有人死了两三天可以醒回来？
我就没听过。
我没听过。
耶稣他死了两三天，他活过来，他复活了。
耶稣死了两三天，他复活。
假如耶稣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死，他只晕过去。
假如耶稣被人当时钉十字架上面，他没死，只是晕了。
只是别人误会，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放在墓穴里面。
只是人家误会，以为他死了，将他放入墓里面。
假如真是这样，
假如是这样，
尽管后来耶稣醒过来，他也不可能走出坟墓。
尽管耶稣 后面醒回来，他也都没可能走得出坟墓。
大家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被鞭打到遍体鳞伤。
大家都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被人打得遍体鳞伤，
然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大半天，
然后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大半日，
而且他最少有一天没吃东西了。
而且呢，他至少有一日没吃东西，
所以他一定是非常软弱，没有什么力气的。
所以呢，他一定是十分软弱，没有力气。
所以就算他真正醒过来，他没有死情况，他也不可能走出坟墓。
尽管耶稣真的醒了，他没死，但是他也没有力气走出坟墓。
那几个妇女不能推开那个墓门，那个耶稣当然更推不动了。
如果几位妇女都不可以推开这个墓门，耶稣更加是推不动。
坟墓的大石滚开是上帝大能的作为。
坟墓的大石滚开了是上帝的大能的作为。
上帝借此告诉世人，坟墓不再能够拘禁人。
上帝要藉着这个事件去告诉世人，坟墓不再可以拘束人。
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已经复活。
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征服了。
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征服了。
耶稣说。
耶稣说。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全命舍了，也有全命取回来。
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滚开的大石头在宣告，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
滚开的大石头宣布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
自古以来，坟墓是人生的终站。
自古以来，坟墓是人生的终站。
但自从耶稣复活以后，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但自从耶稣复活之后，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耶稣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耶稣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我们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就可以穿越这个坟墓，走上荣美的永恒的天家。
我们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就可以穿越坟墓，去到一个荣美的永恒的天家。
圣经说，
圣经说，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
所以使徒保罗很兴奋地这样说。
所以使徒保罗很兴奋地说：，
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
他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
保罗说：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保罗说：感谢上帝，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耶稣已经复活了。
基督耶稣已经复活。
我们信靠耶稣，跟随耶稣，我们将来也必复活。
我们信靠耶稣，跟随耶稣，将来也都会复活。
因此，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不会绝望。
因此，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对人生不会绝望。
这个理解非常重要。
这个理解十分重要。
将来信仰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的信仰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将来我们一定会复活吗？
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将来我们真的一定会复活呢？
相信还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呢？
相信吗？大声一点，相信吗？相信。这样的理解非常重要。
相信我们将来会复活，这个理解十分之重要，
将对我们人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将对我们人生会有一个十分大的帮助。
几个礼拜前我参加粤语部的祷告会，
几个礼拜之前我参加粤语部祷告会，
有一位姐妹分享她在生活当中一些感恩的体会，
有一位姐妹分享她生活中一些感恩的体会。
她在一个福建中心工作，
他在康复中心工作，还
有要大家知道需要到福建中心接受治疗的人，很多都是年老的人、年长的人。
大家知道咧，要去康复中心接受治疗的人咧，好多都是年长的人士。
因为老人家容易跌倒，
老人家很容易跌倒。
跌倒了，很多时候要到福建中心去做治疗。
跌倒咗之后，好多都需要去到康复中心治疗。
老人家很多关节有问题。
老人家咧，经常关节会有问题。
老人家还有很多毛病都需要到复健中心做物理治疗的。
甚至咧，佢都有平时有都好多问题咧，需要去康复中心治疗。
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期间啊，大家都知道老人是高危的群体。
喺疫症流行嘅期间咧，大家都知道老人家系高危群体。
老人家是比较容易被感染的。
老人家好容易被感染。
那假如病人被感染，那当然这那个病毒就会传给那医务的人员。
如果老人家被感染，当然这个病毒会传给医护人员。
所以在那个复健中心工作的那些职员都很担心。
所以在康复中心里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很担心。
这个工作不能不做，但是每天上班都忧心忡忡的。
工作不可以不做，但是每天上班都很担心。
所以感到很压抑。
感到很压抑。
所以有些人都感到都表现非常沮丧，很烦。
所以很多人很沮丧，很受烦。
很怕去看到有病人来，
好惊睇到有病人嚟，
能避免就避免，
可免则免。
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对吧？
这个心情我哋都可以理解。
但我们教会这位姐妹，她就说啊，
但我哋呢位姊妹佢话，
虽然在上班的时间，她也要非常谨慎小心。
虽然咧喺上班嘅时候，佢都好十分谨慎小心，
但是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但系冇太大嘅心理压力。
她发觉啊，佢发觉。在他的工作团队里面，有好几位基督徒都有同样安定的表现。
在他工作团队里面有好几位基督徒都有相同的表现。
不单他自己是这样，
不单止他自己是这样，
他发现其他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有安定的表现。
他发现其他基督徒都一样有安定的表现。
他们不怕去接触病人，
他们不怕接触病人。
看到需要帮忙的人，他们会尽可能去帮忙。
看到需要帮忙的人，他尽量去帮忙。
他就发觉基督徒跟其他人有非常不同的表现。
他就发现基督徒跟其他人有十分不同的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知道，因为一方面他们相信上帝会保守他们平安，
一方面他们相信上帝会保守他们平安。
另外一方面，他们不会被这个死亡的阴影来吓倒他们。
另一方面，他们不会受死亡的阴影所阻吓，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已经胜过死亡，
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
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将来也一定复活。
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将来一定必定会复活。
我们的姐妹说，
我们的姊妹说，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信仰，
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信仰。
弟兄姐妹大家留意，
弟兄姐妹大家请留意，
我们确定将来有复活的盼望，今天就能够活得平静安稳。
我们确信将来有复活的盼望，今天就可以生活得平静安稳。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我们确定将来有复活的盼望，今天就能够 平静安稳。在我们讲到当中，我不止一次提到生命的碰撞这个录像视频。
在讲到当中我不止一次提到生命的碰撞这一段视频。
这是非常感人的美好的见证。
这个是十分感人的美好见证。
这个内容是讲到一个叫李忠诚的年轻人。
内容是一个讲到叫李忠诚的年轻人。
不是李永诚，是李忠诚。
不是李永诚，是李忠诚。
是，他是从中国成都到南非开普敦这个大学到那边去读大学。
他是由中国成都去到南非开普敦读大学。
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开快车，喜欢飙车。
这位年轻人呢，喜欢开快车，飙车。
2005年的2月27日半夜，他带着两个女同学去兜风，很威风啊。
2005年2月27日半夜，他开车带着几位女同学去兜风，
没想到乐极生悲，
估不到乐极生悲。
在拐弯的时候，车开得太快就翻车了。
拐弯的时候咧，车速太快翻车。
一个女同学当场就死掉，
一位女同学当场死亡，
另外一个受了重伤，
另外一个女同学受了重伤。李忠诚他自己都受了重伤，
医生说他可能以后就瘫痪在床，很可能是这样。
医生都说他很可能以后都会瘫痪，卧病在床。
李忠诚的爸爸妈妈在中国接到这个消息就吓得要死。
李忠诚的父母在中国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害怕，
一方面担心在医院的儿子，
一方面担心在医院的儿子，
另外一方面担心那个儿子的法律的责任，
另一方面很担心他儿子要背这个法律责任。
他害死了人家的女儿要怎么赔偿啊？
他害死了人家的女儿他要怎样赔偿呢？
别人会有怎样的要求啊？
人家会有怎样要求呢？
他们夫妻带了一大笔的现款去南非，
他们夫妻带了一大笔现钱去南非，
准备去接受惩罚 去准备赔偿，
准备去接受惩罚去帮他为他赔偿。
他们约了 那个失去女儿的父母见面，要向他们赔罪。
他约了这对失去女儿的父母见面，他要向他们赔罪。
那一天他们战战兢兢地到那个女孩的父母的家里，
那天他们战战兢兢地去到这位女同学的家。
他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他们已经有心理准备，
就是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
就是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
他已经预备好别人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他已经预备好对方的父母有很强烈的反应。
但是没有想到对方没有要求任何的赔偿，
但估不到对方没有要求任何的赔偿，
还安慰他们，
反而安慰他们，
安慰他们说这是意外的事情，我们不会责怪你的孩子。
他说这个意外的事情我们不会责怪你们，
你们的孩子受了伤，你们也一定很担心。
你们的孩子都受伤，你一定会担心。
我们都为你的儿子祷告。
我们为你的儿子祷告。
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了解这个父母，这个女孩的父母会怎么会这么宽大平和的有这样的反应。
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女孩的父母会有这么宽大或者这么平和的反应呢？
后来他们知道这个家庭是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
后来他们知道原来这个家庭是虔诚的基督徒家庭，
他们就非常感动，
他们非常感动。
他们夫妻都希望能够成为如此美好的人，
他们夫妻都很希望成为如此美好的人，
因此他们就决志信靠耶稣基督。
于是他们决志信靠耶稣基督。
这个女孩的父母为什么能够这么宽大平和地面对同事女儿这样重大的悲剧呢？
这位女仔的父母为什么可以这么宽大平和去面对痛失女儿的这个悲剧呢？
因为他们相信，
因为他们相信
有一天他们女儿会复活，
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复活，
他们在天家可以再相聚，
他们在天家可以再聚，
因为有这个美好的信仰，
因为有这个美好的信
仰，确定有复活的盼望，
他确定有复活的盼望，
我们就可以开启自己也能够善待别人，
我们可以开解自己也可以善待他人。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
确定有复活的盼望就可以开启自己也可以善待别人。生命的碰撞这个见证实在很感人，
生命的碰撞这个见证很感人。
我这次预备讲稿的时候，我再把那个整个故事再 download 下来，我再读一遍，我还是很感动。
我预备讲稿的时候，再次将故事下载下来，仍然觉得很感动。
我把它印了一些 copy 放在外面的桌子上。
我印了一些抄本放在外面的台面上。
只要你喜欢看，外面可以拿一些。
如果你想看，可以在外面拿。
你们讲到那个做妈妈的见证，讲到爸爸的见证，讲到儿子的见证，还有他两个爸爸妈妈写信给那个女孩的父母的一个简单的信。非常感动，我就放在外面，大家可以看。只要你需要的话，
上面有讲到爸爸的见证、妈妈的见证，同埋呢位女仔各个孩子的见证，十分感动。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出边取阅。
上个礼拜天，晋生弟兄讲到当中提到安东。
上个礼拜日，晋生弟兄喺讲道当中提到安东。
我也非常怀念安东。
我哋都非常怀念安东。
安东是非常聪明的，是数学的。博士
安东十分聪明，他是数学博士，
非常敬虔爱主，
非常之敬虔爱主，
对信仰很认真，
对信仰十分认真，
他已经决志奉献一生要做传道人做牧师，
他已经决志要奉献一生做传道做牧师，
他也开始在神学院选修科目，在选修网上的课程，
他也开始在神学院选修一些网上课程，
但没想到他英年早逝，
但系估唔到佢英年早逝，
喺三十多岁，就喺三十刚出头就离开世界安息主怀。
啱啱三十岁出头就安息主怀。
那一年，他孩子小宝才三岁多一点。
嗰年佢嘅仔小宝先至得三岁多啲。
没想到安东和他的妻子小周和他的儿子小宝，我心里就有说不出、说不清楚的伤感。
每次一谂到安东佢嘅太太小周和他们的仔小宝，我心里面有就形容不到的伤感。
前两天我收到小周的微信，
前两天我收到小周的微信，
小周告诉我，
小周告诉我，
他说他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
他说他每天生活得很充实，
他正在编写一本是帮助小学生学英语的书，
他现在正在写一本帮小学生读英语的书，
已经写了五万多字了，
已经写了五万多字，
他说小宝也很好，
他说小宝现在都很好，
他说明天，那是明天是4月2日，他说小宝九岁生日了，
他说明天即是4月2日就是小宝九岁生日，
这个照片，小宝的照片就是他九岁的样子了哈，当年他小小了，现在九岁了，
大家看到屏幕上面这个小朋友的样子，就是小宝九岁，
我听到小周，看到小周写了这个消息，我心里有点触动，
我听到小宝庆祝生日这个消息，心里面有一点触动，
小宝庆祝了生日，过两天就是复活节了，
小宝那天庆祝了生日，过两天就是复活节，
小宝那个过节礼拜五是受苦节，
小宝的生日是受苦节，
每一年不一样的，刚刚今年就是受苦节，
每一年都不同，但刚好今年是受苦节，
是受苦的时候啊，
是受苦的时候，
但是过两天就复活节了，
但过两天就是复活节，
小宝在人生当中真是经过就曾经经历过很不幸的事情，
小宝在他生活当中曾经经历过不幸的事情，
但是过两天就是复活节了，
但过两天就是复活节了，
想到复活节我的心一下就开朗了，
想到复活节我心一下就开朗了很多，
我想有一天在天家我们一定跟安东再相聚，
我相信有一天在天家我们会跟安东再相聚，
我们会跟小宝一起来庆祝生日，
我们可以跟小宝一起庆祝生日，
因为确定有复活的盼望，
因为确定有复活的盼望，
我们就可以穿越人间的悲剧重新起步。
我们可以穿越人间的悲剧重新起步。
我们一起再读一句话，
我们一起读，
确定有复活的盼望，就可以穿越悲剧重新起步。滚开的石头告诉我们，
滚开的石头告诉我们，
死亡已经被耶稣征服了，
死亡已经被耶稣征服了，
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
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滚开的石头也同时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神性，
滚开的石头也都彰显了基督的神性。
我们再读刚刚读过那一段经文，
我们再读刚才读过经文，
请一起来。他们进了
坟墓，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很惊奇。那年轻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来看安放他的地方。
我们知道经文当中所描述的那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就是钉十，
我们知道呢，我们经文当中看到这个穿白袍的年轻人就是天使，
天使宣告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天使宣告耶稣已经复活。
请问大家，
请问大家，
那个墓门的大石头假如不滚开，复活的耶稣能够走出这个坟墓吗？
如果这个墓门口的大石头如果不滚开，耶稣可不可以走出，复活的耶稣可不可以走出坟墓？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呢？
我们知道耶稣不需要推开那个石头，他也可以走出坟墓。
我们知道耶稣不需要推开石头都可以走出坟墓。
耶稣这个复活的身体可以穿越任何的拦阻。
耶稣复活的身体可以穿越任何的拦阻。
圣经记载，
圣经记载，
耶稣在复活之后，他曾经向门徒显现。
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向门徒显现。
当时的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的迫害，他们都躲在房子里面。
当时呢，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的迫害呢，都躲在房里面。
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
他们将门锁得很紧。
耶稣不用开门就走到他们当中。
耶稣不需要开门就行入去他们当中。
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同他们讲，愿你们平安。
复活的耶稣带着复活的神性。
复活的耶稣带着复活的神性。
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墓门的大石滚开，
墓门的大石滚开，
不是为了让耶稣可以走出来，
不是要为了让耶稣走出来，
乃是让信徒可以走进去，
乃是让信徒可以走进去，
让信徒可以看见这个坟墓真是空的，
要让信徒真的看见坟墓是空。
大石滚开是为了让信徒确实地知道耶稣真是复活了，
大石的滚开是要信徒确实地看到坟墓耶稣已经复活了，
也借此显明耶稣真是上帝差派来的救主基督，
也都直接可以显明耶稣真是上帝所差派来的救主耶稣基督。
大石滚开显明基督真是可以胜过死亡，
大石滚开是显明耶稣真是可以胜过死亡，
显明基督真是生命的主，
要显明基督是生命的主，
所以那个滚开的石头就彰显了基督的神性，
所以滚开的石头是彰显了耶稣的神性。
圣经说，
圣经话，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论到他
儿
子
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因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因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石头滚开，
这个石头滚开，
坟墓是空的，
坟墓是空的，
就显明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就要显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在这当中，在网上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相信耶稣真是从死里复活了。
在座当中或者网上或者有些朋友不是很相信耶稣真的复活，
今天我要很清楚地告诉有疑问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很清楚告诉各位有疑问的朋友，
耶稣确实复活了，
耶稣确实已经复活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假如耶稣复活只是个谣言，
假如耶稣复活只是一个谣言，
就有人能够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那个谣言就不攻自破，这个谣言就被澄清了。
假如有人将耶稣的尸体拿出来，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就会澄清。
但是从来没有人可以把耶稣的尸体找出来，
但从来都没有人可以将耶稣的尸体找出来，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
相信耶稣复活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之一。
相信耶稣复活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之一。
圣经说，
圣经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仍在罪中。
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们仍在罪中。
过去有不少人企图要推翻基督教的信仰，
过去有不少人企图要推翻基督教的信仰，
他们认真研究，要决心要寻找证据证明耶稣根本没有复活。
他们认真研究，决心要找出证据，要证明耶稣根本没有复活。
但那些认真研究的人后来都成了基督徒，
但那些认真研究的人后来都成为了基督徒，
甚至成了牧师，
甚至成为了牧师。
有两本著名的书讲述这样的事情，
有两本很出名的书讲了这样的事。
我相信每一年的复活节大概都有人提到这本书，
我相信每年的复活节都会有人提到这
一本，就是坟墓的秘密，
一本叫做坟墓的秘密，
另外一本叫重审耶稣，
另一本叫重审耶稣。
今天我不详细讲这两本书，
今天我不再详细讲这两本书，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看，
有兴趣想了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
任何一个人只要不存偏见，认真去研究追查耶稣是否符合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存任何偏见，认真去追查耶稣是不是复活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这样的人结果一定会成为基督徒，
我相信结果这个人一定会成为基督徒，
因为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
因为耶稣基督确实已经复活。
耶稣基督假如没有复活，两千年前就不会有第一代的基督徒，
耶稣基督假如没有复活，两千年前也不会有第一代基督徒，
两千年后的今天更不会有基督徒，也不会有教会，
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更加不会有基督徒，也都没有教会。
耶稣舍命为我们赎罪，不要我们下地狱，
耶稣舍命为我们赎罪，不要我们落地狱。
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上天堂。
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上天堂。
这是最简单笼统的一个说法，一个描述。
这个就是最简单笼统的描述。
更具体来讲，
具体一点来讲，
耶稣复活，
耶稣复活
不但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不单止令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不但让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回天家，
不单止让我们将来可以回天家上天堂，
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有属天的新生命，
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属天的新生命，
使我们今天就可以活出人应该有的美善，
让我们今天就可以活出我们人应该有的美善，
使我们今天就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
只要今天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
就是配得将来进入天堂的美好的生命，
就是要配得将来进入天堂的美好生命。
大家都知道天堂是完美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天堂是很完美的地方，
是个圣洁的地方，
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
假如有人说他信耶稣，
假如有人说他信耶稣，
但是他不悔改，
但他不悔改，
他还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他仍然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他还是个外表很干净里面很污秽的人，
他仍然是一个外表很干净但里面很污秽的人。
假如有这样的人进入天堂，天堂会变成什么样子？
假如这样的人入了天堂，天堂会变成怎样呢？
你想想看，
大家可以思考。
假如有人只是外表做基督徒，其实他没有改变，
有人他只是外表做基督徒，但他内心没有改变，
生命没有改变，
他的生命没有改变，
这样去了天堂，天堂变成什么样子？
这样的人入了天堂，天堂会变成怎样呢？
当然不行，对吧？
当然是不行。
复活的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要我们活出那丰盛的生命。
复活的耶稣赐给我们新生命，就是要我们活出有丰盛的新生命，
就是配得进入天堂的那个美好的生命，
是一个配得进入天堂的美好生命。
多年前，这个 Rick Warren， 这个华里克牧师，他写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
多年之前华里克牧师写了一本很畅销的书，
叫《标杆人生》，
叫做《标杆人生》，
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了，
很多人可能都看过。
在那本书里面，华里克牧师这样说，
在书里面华里克牧师这样说，
生命并非仅此一生，
佢話：生命並非僅此一生，
人生在世只是彩排。
人生在世只係彩排，
是為了未來將來的公演之日 做好準備，
係為未來公演之日作準備。
今生是為來生做準備的，
今生係為來生作準備。
在書裡面引用林肯的一句話，
書中亦都引用咗林肯一句説話。
林肯說：上帝創造的人類啊。人类啊，并绝不是只生存在地上的，为了这个生存在地上的一朝半日而已。
林肯话：上帝创造人类，绝对唔系只系为生存喺地上嘅一朝半日而已。
人是为了永生而被造的。
人系为永生而被造。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好有意思嘅一句话。
师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她有一位很好的同学叫 Flora。
师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很好的同学叫 Flora。
Flora 也是一位师母。
Flora 也是一位师母。
去年初 ，Flora 她发现患了癌症。
去年年初的时候 ，Flora 发现自己有癌症。
前不多久，她安息主怀。
不久之前已经安息主怀。
我们好朋友 Flora 离开，我们当然感到有点难过。
我们的好朋友的离开，我们当然会感到很难过。
Flora 的先生小保罗牧师是神学院的教授。
Flora 的丈夫小保罗牧师是神学院的教授。
大概十年前，小牧师他患了心脏病，就回天家了。
大概十年前呢，小保罗牧师因为患心脏病已经回了天家。
Flora 他就从纽约搬回加拿大居住，因为他的家人都在加拿大。
Flora 就从纽约搬回去加拿大，因为他家人都在那里。
那一天因为他们住在多伦多，所以我们那一天他们举行安息礼拜，我们只能在网上参加这个追思礼拜了。
因为他们住在多伦多，所以呢他的安息礼拜我们只能够在网上参加。
在追思礼拜当中，有几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跟 Flora 交往的一些感受、一些经验。
在追思礼拜里面，有几位弟兄姊妹都分享他们跟 Flora 的交往的一些感受和见证。
其中一位年轻的牧师，
其中有一位很年轻的牧师，
曾经是萧牧师的学生，
曾经是萧牧师的学生。
他就告诉大家，
他跟大家讲，
在十多年前他跟他妻子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
十几年前他跟他的太太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叫 Mercy。
他生了一个女儿叫 Mercy。
那个女儿她生下来身体有点问题，
他的女儿一出生身体就有些问题。
追思礼拜那一天，他们夫妻跟女儿都一起坐在屏幕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样子。
追思礼拜那一天，他们两夫妻和他的女儿都坐在荧幕前面，我们看到他女儿的
样子。他女儿看的样子知道他有点像那个说蒙古镇那种的智障的这个孩子的一个情况。
他的女儿的样子看身呢是像是患了一种叫蒙古镇的有智障的一种的样
子。那位年轻的牧师跟师母都说，
年轻的牧师和师母
他们都说，萧师母 Flora 一直对他女儿非常的关爱。
他说萧师母 Flora 对他们的女儿一直都很关心。
从女儿出生开始啊，每年的感恩节在女儿生日那一天， Flora 都会送他女儿一件生日礼物的。
由他女儿 Mercy 出生的开始， Flora 每一年的感恩节都会送一份礼物给他们的女儿，
通常是一顶帽子跟一件衣服，
通常是一顶帽和一件衣服，
每年都这样的，
每一年都这样。
在十年前萧牧师去世那一年，
在十年前萧牧师去世的那一年，
Flora 就从纽约搬回去加拿大定居。我刚刚说因为他家人都在加拿大，
Flora 就在纽约搬回加拿大跟他家人靠近他家人。
这个年轻牧师夫妇以为以后就不会收到什么礼物了，
那位两位牧师和师母他就会认为，可能以后不会收到任何礼物。
没有想到 Flora 在她失去了丈夫那一年，就是心情很低沉的时候，她还没有忘记 Mercy， 还是照样的按手在感恩节前把礼物寄回来给这个孩子。
是估不到 Flora 在她痛失丈夫的那一年最悲伤的时候，仍然都没有忘记是从加拿大准时在感恩节前将礼物寄到去给 Mercy。
以后的十年每年都没有间断，
往后的十年每一年都没有间断过。
去年感恩节的时候，这个 Flora 已经病很重了。
去年感恩节的时候 ，Flora 已经病重。
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 ，Flora 她自己身体很不舒服，她有很多的觉得很困难。
在治疗过程当中咧 ，Flora 身体有很多的痛苦同埋困难。
她自己感到很难过的，身体上感到很难过的。
他们身体很难过，自己感到难
过。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忘记这个女孩这个 Mercy。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忘记这位小女孩 Mercy。
感恩节之前就把生日礼物寄到给他们。
感恩节就将生日礼物寄给这位小朋友。
那我听到这个年轻的牧师刚才师母讲的这个分享这样的见证，我真的很感动。
我听到这个牧师和师母分享的见证，真的十分之感动。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感到很荣幸。
能够成为 Flora 的好朋友。
可以成为 Flora 的好朋友。
Flora 这样的生命，就是复活的主期望我们所活出的生命。
Flora 这样的生命，就是复活的主期望我们可以活出的生命。
这样的人去了天堂，才显出天堂的美，对不对？
这样的人去到天堂才可以彰显天堂的美，是不是？
这样的人在天堂，天堂才是美的天堂。
这样的人在天堂，天堂才是美好的天堂。
前两个礼拜，南征著名的女儿小美要我给她写推荐信。
早两个礼拜，南征著名的女儿要我帮她写推荐信。
因为他们在，因为她在申请大学的奖学金。
因为她申请紧大学的奖学金。
在写信的时候，我就 回想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的表现。
我写信的时候呢，就想起这位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和表现。
我真是为这个孩子深感欣慰。
我真是为这位小朋友深感到欣慰。
小美不但在教会当中很热心参与各样的活动。
小美呢，不单在教会当中热心参与各样活动。
她也很关心周围很多有需要的人。
她很关心周围有需要的人。
去年她跟妈妈一起筹款买口罩送给医院或是其他的医疗机构。
去年呢，晓美同佢妈妈一起买口罩供应俾医疗机构。
今年他又跟妈妈一起募款，那个买午餐送给那些医护人员。
今年亦都同佢妈妈一起买午餐送俾医护人员。
这个孩子真的活出了复活的主带给我们那个美好的生命。
呢位小朋友真系活出咗复活嘅主带俾我哋嘅美好生命。
我知道我们教会小白也是这样。
我哋知道我哋教会小白都系咁样。
去年小白还是高中学生。
去年小白仍然是高中学生，
他自己筹划，自己出钱出力募款去帮助那些在疫情当中有需要的人。
他自己筹划自己出钱出力去帮助疫情当中需要帮助的人。
我看见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孩子都非常可爱。
我看到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小朋友都很可爱，
他们活出了美好的生命。
他们活出了美好的生命，
那是耶稣基督期望我们活出的新生命。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期望我们活出的新生命，
那是让我们可以带进天堂的美好的新生命，
也都是可以让我们带到去天堂的美好生命。
天堂美好不是因为有黄金街碧玉城，
天堂这么美好不是因为有黄金街有碧玉城，
那是因为有美善的上帝与人同住。
那因为有美善的上帝与我们同住。
天堂美好。
天堂的美好。
不但因为有美善的上帝与人同住。
不单只是因为有美善的上帝与人同住。
更是因为同住人都美善。
更加是因为同住的人都很美善。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天堂美好不但因为有美善的上帝与人同住。
天堂的美好不单只是有美善的上帝与人同住。
更是因为同住的人都美善，
更加因为同住的人很美善。
这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新的生命，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新生命。
滚开的大石头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真的复活了。
滚开的大石头让我们清楚看到耶稣是真的已经复活
了，也显明了基督的神性，
也都显明了耶稣的神性。
复活的基督带给我们崭新的生命，
复活的耶稣带给我们崭新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丰盛，活得更美好，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加丰盛，更加美好。
这真是美好的消息，
这个真是美好的消息。
墓园本来是人生的终站，
墓园呢原本是人生的终站，
是人生绝望的归宿，
是人生绝望的归宿。
当年那几个妇女是带着绝望的心情走上墓园的，
当年那几位妇女是带着绝望的心情走去墓地。
对那些妇女而言，
对这几个妇女而言呢，
那个堵住耶稣墓门的大石头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拦阻。
那个拦住墓门口的大石头是他们生活的拦阻。
他们想去高抹耶稣的身体，但是他们不能这样做。
他们想高抹耶稣的身体，但他们做不到。
他们在生活中想要做某一件事情，不能做。
他生活当中想做某一件事，但做不到。
因为有一块大石头堵住他们的前路。
因为有一块大石头拦住佢嘅去路。
大石头是生活的拦阻。
大石头就系生命嘅拦阻。
后来那些妇女就没有做到他们本来想要做的。
后来呢一班妇女冇做到佢原本想做嘅事。
他们没有去高牧耶稣的身体。
佢哋冇高牧到耶稣嘅身体。
但是他们看到更美好的结果。
但佢哋睇到更美好嘅结果。
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
佢睇到咗复活嘅耶稣。
那块大石头也是那个几个妇女在信仰上的拦阻。
嗰块大石头亦都系妇女们喺信仰上面嘅拦阻。
不单是生活的拦阻，也是信仰的拦阻。
唔单止系生命嘅拦阻，亦都系信仰嘅拦阻。
这大石头表示他们一直所信赖的救主死了。
嗰块大石头代表佢哋一直所信赖嘅救主已经死了，
而且被埋葬了。
而且被埋葬，
他们的信仰破灭了，不可能再信下去了。
他们信仰破灭，不可以再信下去。
然后现在大石头滚开了。
但现在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的信仰不但恢复了，而且活得更有活力。
他们信仰不单止可以恢复，而且更加有活力。
那些妇女不再绝望，而且充满了希望。
这几位妇女不再绝望，而且充满希望。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大石头挡路吗？
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大石头挡路呢？
在你跟随主的路上，在你信仰的路上有大石头堵住吗？
在你信仰的路上，你跟随主的路上有没有大石头拦住呢？
今天是复活节。
今天是复活节。
盼望今天你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
盼望你今天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
愿上帝帮助你把这个大石头能够挪开。
愿上帝帮助你将这块大石头挪开。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盼望今天你看到，
我盼望今天你都看到，
那堵住耶稣墓门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那块拦住耶稣墓门口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死亡的权势已经被胜过了，
死亡的权势已经被胜过，
我们不必再惧怕死亡，
我们不需要再惧怕死亡，
基督的神性彰显了，
基督的神性已经彰显了，
他带给我们美好的新生命，
他带给我们美好的新生命，
滚开了大石头，印证了福音信息的真实。
滚开的大石头，印证了基督福音的真实。
那滚开了大石头，告诉我们耶稣确实复活了。
滚开的大石头，告诉我们知耶稣已经复活。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盼望。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要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传开。
我们要将这个美好的福音传开。
愿上帝帮助我们。
愿上帝帮助我们。
让复活的基督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常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愿复活的基督的平安喜乐常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实在感谢你。
哇，我们实在感谢你。
你为我们牺牲流血。
你为我们牺牲流血，
你更使我们复活，
你更加使我们复活。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人生就有盼望。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人生就有盼望。
帮助我们坚定着你的信心，
帮助我们坚定的信心。
帮助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我们能够常常有喜乐。
主啊，帮助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我们常常有喜乐。
帮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
帮助我们可以平静安稳。
感谢主，今天复活节。
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
再次提醒我们。
再次提醒我们，
不需要再惧怕死亡，
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死亡，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
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开，
帮助我们将福音传开，
让更多人能够蒙恩，
有更多人可以蒙恩，
让更多人能够蒙福，
让更多人可以蒙福。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